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新华社预告即将推出战役纪录片《保卫大上海》，称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上海保卫战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中共宣传素有丧事当作喜事办的传统，当年武汉如此，现在上海亦然。但是这一次上海封城，当局却难言胜利。因为第一，上海远未实现社会面清零，每日都有新增病例出现，仍有数十万人处于封控状态。第二，经济和社会代价过于惨重，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数不胜数，天下尽知。第三，动态清零政策的反科学性暴露无遗，以至于最近推出的核酸检测、复工复产等一系列前后不连贯、不一致的政策呢，都可以看出党内分歧的迹象。那么上海当局为何避谈封城二字？全民核酸检测还能坚持多久？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总方针还能走多远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华社预告战役纪录片《上海丧事喜办何以服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新华社6月1号就在上海解封当天呢，就发布公告说，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大上海保卫战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新华社的公告说，战役纪录片《保卫大上海》将告诉你，迎战这个新冠疫情，2500万人生活的这个超大城市上海究竟经历了什么。公告一出，我们看到网上舆论哗然。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呢，中共宣传机构素有这个丧事喜办的这样一个传统和本事，那么预计歌功颂德又要来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呢，这个《保卫大上海》这部片子估计不会有多少观众买账，因为它肯定会对各种次生灾害，包括经济的损失啊、额外的死亡啊，这些事情都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可是很多人呢，对这些次生灾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你那轻描淡写，报喜不报忧，那人家当然不会满意，那当然不会买你的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告一出，网上舆论哗然。我估计呢，这部片子它的重点，它怎么歌颂抗疫的伟大成功呢？主要就是拿死人数字这个事情来说话，因为死人数字很低啊，表示共产党的动态清零政策很成功，表示共产党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可是你中共的数统计数据历来它的公信力就比较受怀疑。尤其是这次上海公布的这个数字，它很多统计标这个前后统计人数的这个标准前后也不一致，就像中国每年公布的这个流感死亡人数啊，官方公布的数字呢是几十人或者几百人每年，可是有专家另外统计的数字是8-9万，甚至有说是20万的，这因为统计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这有很大的差别。再有政治压力下的这种造假了，你看最近朝鲜也爆发疫情，朝鲜官媒也说全国发烧患者已经达到399万，那死亡人数呢？只有71例，可是你这个数字到底有几个人相信呢？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最麻烦的是呢，疫情并没有结束啊，你现在就在欢庆胜利，那就过为时过早嘛，因为你中国搞的这个动态清零策略和别的国家的策略不一样，它不是争取时间啊，通过普遍接种很有效率的疫苗建立起免疫力的这种屏障啊，然后和病毒共存。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就是在等着这个病毒自己消失，就像当年 SARS 一样自己消失，弱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可是这一点恰恰是最不肯定的啊。那如果搞了半天，你今天刚宣布解封，明天你又不得不重新封城，如果你头天刚刚的宣布胜利，接下来又出现疫情的新爆发， 那你就很狼狈了啊。不过呢，虽然有这么些问题，我想当局还是会大力推出他这个纪录片，因为他必须要给自己歌功颂德，这不是个科学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
嗯，那么胡先生提到的这个事情呢，现在的确啊，现在正在发生。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上海几乎各个这个市、各个市里边的各个区都出现了零星的，按照官方统计数字，都出现了零星的这个新增啊阳性的病例。所以呢，网上现在谣传，就是说呢，可能又要封城，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有这个上海市政府办公室还专门出来辟谣，所以看来形势不稳定。那么关于这个网上舆论哗然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网上有些言论的确很尖刻，比如有人说西方抗疫呢只有结束没有胜利，而中国呢只有胜利没有结束。但是说到中共呢丧事喜办的这个传统，也有人认为可能这一次上海会有所不同，因为就在上海封城期间，我们看到市委宣传部曾经筹备了一场大型文艺演出，叫做这个歌功颂德鼓舞斗志，结果迫于言论压力活生生的被叫停了。也有人呢就是啊字斟句酌的研究了新华社的这个预告，发现并没有提到胜利两个字，反而觉得呢语气很沉重，让人们看看大上海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预计这部纪录片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基调和主题又会是什么呢？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像出现这样的一种正面宣传政府的这个政绩，或者说执政的这个政绩的这个手法呢，是所有的专制政府啊，它是用来维护政权和维护它合法性的一个基本手段之一。所以呢，这一种宣传我觉得呢本身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而且我也同意那个胡平先生讲的，上海人民是不会买这个账的。可是他宣传的这个目的并不是针对上海人民，我觉得他是一个全国性的宣传，是一个在这个这一次上海抗疫就是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面，他要继续证明政府是有能的。以前我说过，就是说呢，现在专制政府他们为自己的政权的这个稳固呢，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靠着枪炮，不是靠着警察这个各种各样的武力镇压来维护他的政权，他主要是宣传政府有能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把政府就新华社说的那个抗疫这个纪录片呢放在这里，政府继续宣传现在的政府是有能的，是能够满足人民需求的，这一点来讲，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说呢，他是怎样来宣传，我觉得这一次宣传的这个方式或许会有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说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有网友已经发现在新华社的这个同稿里面并没有说到胜利这一词。那么他如果不说胜利，那么他必须要指出什么时候胜利，或者说呢至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向。如果就像跟主持人讲的，在未来的这个几个月里面或之前再出现反复的话，那么人们对这个抗疫是个这个胜利这个东西就有个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新华社他现在的宣传主旨方向并不是说宣传上海抗疫的胜利，他可能还是继续在宣传这个政府是多么的有能，多么的这个全世界政府都做不到的情况，他做到了一种就是让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停止运营，但是同时呢又把这个疫情呢控觉得可控的范围里面。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胡平先生刚刚讲的，到底什么叫做你控制了，或者那个花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对吧？青年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系列的都会摆在这个新华社这个片子面前的，就是到底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陈述，向这个老百姓，向中国这个全体人民来陈述政府的有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会遇到一些困难。
好的，那么可能于平先生刚才说，可能这一次的调门，就是这一部宣传的这个基调呢，可能会谨慎一些。的确，我们看到呢，上海封城或者官方所说的上海保卫战，的确没有多少可夸耀的，官方甚至难言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也就是说，上海没有清零，即便是社会面也没有。每天我们刚才提到，仍然有这个新增病例， 数十万人仍在封控状态。我来请教胡先生，按照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往西安和东北各城市可都是社会面清零一两个星期之后才宣布城市解封的，那么为什么上海这一次如此匆匆解封呢？
我想这次上海这个封城的时间比东北啊比西安都长，他宣布社会面清零也更晚，可是他在宣布社会面清零之后就匆忙宣布解封，这两者的时间间隔呢那比原来都更短。这原因当然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做法实在不可持续，次生灾害太严重，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损失太大，怨言太多，再有就是呢在中国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就迫使中国内部那些主张严格动态清零的人他不得不匆匆宣布解封。你看最近就有消息嘛，6月5号的消息说是北京社会面防控措施6月6日起有新调整，那是要进一步分区分级动态实施全市社会面防控措施，正常上班，开放堂食，分期分批返校等等。但有同时呢也有消息啊，说中国单日新增的病例又在上升。你把这些消息综合起来看呢，就是说呢这个动态清零这种做法它不是在理论上不是在宣传上，而是在实际上会有收敛。你就看最新的消息，6月5号的官媒的报道嘛，说当局为了防止防控过头，这卫健委要求各地坚决做到防疫的9不准啊，包括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防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生采取隔离措施等等等等。可见动态清零的措施在实际上已经在有收敛了。
所以上海我们说是匆匆解封自有它难言之隐，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呢，上海当局于是就玩了一个滑天下之大忌的把戏，市委红头文件白纸黑字的这个宣称说上海恢复生产生活常态不叫解封，因为呢上海从未封城，为什么要有解封呢？哎呀，这个玩笑开的的确有点太大了。恕我用网上啊，我引用网上一句比较尖刻的评论，就是说见过无耻不要脸的，但是没见过这么无耻不要脸的。我来请教于平博士，上海封城天下皆知，尽管你可以发明这个静态管理来代替封城，但谁都知道这是欲盖弥彰。那么为什么上海当局或习近平当局对这个封城这个事情这么敏感，如此避谈封城呢？
对，这个一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实上海是不光是封城，它是基本上是完全不能流动，跟武汉当初的封城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不用封城这个词呢？我觉得呢里面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有学者已经在封城中间提出这个问题。上海政法华东政法大学那个教授童志伟教授，他呢和20几个学者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说你要是封一个城，在一个地方实行封城，按照那个宪法的规定和这个有关的这个立法的规定，那必须得国务院这个层次才能够决定部分的封城，部分的封就是一个地区要进行封闭的话，采取这个措施必须要有法律手续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才，地方政府都没有权利做。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估计也是对促成这一次上海市对外宣称他没有封过城是一个反应，换句话确实没有权利封城，可是他确实又封了城，那怎么办呢？这个逻辑呢，你如果说你封了城，那么你就是违反了法律，如果你说你没有封城，那么合乎了法律。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呢这一次在这个整个封城过程中间，一方面政府的这个措施非常的极端，但是最后呢又把责任呢可能通过这种没有封城的方式呢委托就是委给这些地方的那些基层组织，说是居民委员会作为一个自治机构，他们好像是来做封城这样的一个，或者做地区性封锁的这样的一个自愿性决定。所以呢这就凸显了中国在整个的这个专制体制下面呢 一方面他高谈有一个什么法治，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他的这个非常这个僵化的一个官僚体系和专制体系呢，他其实是做不到法治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出现，所以我相信啊，这一次如果说上海市政府的回应是积那些法律学者提出的挑战的话，这倒还说明他还是有一种羞耻的感觉，他要开始遮羞说我们从来没有封城过。其实他应该再说一句，我们也没有权利封城，因为上海市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如果是这样一种考量的话，还算是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考量。如果说他把责任完全委过于这个地方那些基层组织，那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讲的，那是花天下之大吉，也确实是一个没有廉耻的做法。
那么于平博士啊，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再跟进一个问题。您呢是法律学者哈，您可能在法律这个名词这方面呢您特别讲究，但是如果就是上海市政当局他为了脸面，为了避免法律上的这个法律词藻方面的陷阱，于是他就把明明是一个封城的行动说成是一个不封城的行动，这在法律上解释得通吗，于博士？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最后讲的，他这个专制体制的运营方式跟现代法是格格不入的。从上海市政府这个角度，上海市委这个角度讲，他就是没办法解决这样一个悖论，因为中央要求他必须清零，他只能做成封城，可是呢，法律规定他没有封城的权利，但是呢，他又没有法律意识去，比如说像中央要求你用国务院用这个全国人大来做一个上海封城的决议，而且这个做法很可能会激怒最上层领导，说你怎么你要让我们背锅吗，对吧？所以呢，他专制体制就是说对上负责，哪怕再出现什么问题，他不能让上面替他担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出了一个就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非常荒唐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封过城。所以这一点上讲，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对他们来讲也无法解，对上层来说也没有办法解。
啊，这真是一个悖论啊！有人说呢，上海封城是动态清零政策的一个滑铁卢，也是习近平的一个滑铁卢。也有人说呢，上海封城之后，中国可能今后再无封城。当然，这是啊，我是指啊，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型中心城市，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代价的确是太高了，没有一个清醒明智的政府能够承受得起。而且奥密克戎我们也知道也无需封城，何况你想不计代价你可能也清不了零。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上海这个当局避谈封城这件事，他们这样做仅仅是自欺欺人吗？
我想除了北上广深还有天津还有重庆，这都是超大型城市，天津据了解已经出现了疫情，重庆还没有怎么谈到，那也很玄乎啊。那这个封城这两个字本来就是中国政府他提出来的嘛，2年多前武汉封城嘛，啊，你这次上海封城的情况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武汉，有些方面还有过之，可是现在你避讳谈封城当然是自欺欺人了，另外也正像刚才于平博士说的，你有个法律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推卸责任的问题。现在当局的做法呢，就是把封城的好多事儿都怪在居委会头上啊，说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啊，不是政府，这好像在中国居然这个党不领导一切了啊，居然有在党领导之外的自治组织啊。照这么说呢，不是政府下令把老百姓关在自己家里，是老百姓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啊，政府没有责任，搞得好的是政府搞的，搞得不好的是下边老百姓自己瞎搞的啊，所以他这么做的完全是推卸责任了。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在给自己找下台阶，他是为了给动态清零这种做法留下更多的回旋的空间，留下更大的解释的余地，也就是动态清零就变得很广，它外延很广，你这么做叫动态清零，你不这么做了改成另外的做法了，它也叫动态清零，那怎么做都叫动态清零，这样子呢他就永远，那明明把他原来一做都改正了都不做了，到头来他依然可以宣布我是在坚持动态清零，我想他有这个意图在里头。
总而言之，就是要确保习近平立于不败之地。好，那么全民核酸检测，我们都知道呢，是动态清零的一个基础和保证。不久前，北京下达了建立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和永久性方舱医院的这个命令。有人做了个计算，全国大中城市仅核酸检测这一项的费用，可能就高达1.4万亿到1.7万亿这个人民币。可是不久以后呢，我们看到核酸检测的国家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原来说是由医保承担，现在医保不承担了。那么由谁来承担呢？显然地方财政来承担，谁检测谁负担费用，这让地方财政又不干了。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啊，这个对于这个检测费用的问题，医保和财政互相推诿。我来请教于平博士，如果国家不承担检测的费用，那就等于对全民核酸检测实行釜底抽薪。那么这个全民核酸检测还能维持下去吗？
我觉得有意思这个现象，从他设立这个常态的这个检测点这个做法来看，他其实是参考了西方的做法。西方国家建立在自愿测试，但是常态测试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个防御政策。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里，他会要基于平民的这种叫什么叫做自愿的情况下，去政府设定的那个常态的检测点去检测。当然，现在中国并不是基于自愿。你看，上海有72小时，最近又有了24小时的规定，就是72小时的阴性才能出去，去那些就是说需要这个防御的地方、公共场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现在发现72小时这个恐怕有的时候结果出不来怎么办？你24小时以内去检测过没？所以呢，他这个做法呢，慢慢慢慢的在向西方的这抗议在靠拢。所以呢，检测强制性，我估计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基于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传播的这种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也不会是强迫了。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设立了强迫检测，那么这个检测的费用怎么办？当然，西方国家也好，其他我现在世界各国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强迫民众去检测，还需要民众自己掏腰包的，肯定还是这国家买这个单，因为这个防疫是政府的责任，对吧？是政府对社会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不可能叫民众掏腰包。那么从中社保基金来看，过去2年里面、2、3年里面，防御的所有的这种检测费用都是出自医保，主要出自医保。那现在接下去，医保如果不承担的话，地方财政能承担吗？其实你仔细去看，中国的地方财政负债已经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还不是现在出现的，10年前就开始出现。各个地方的这个财政，它的债举债已经举到10年、20年以后了，不是简单的说现在它入不敷出，而是说它已经举了自身的债在里面。你怎么叫它地方财政去支出？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逻辑上也讲不通，现实上也做不到。那么目前我的总的感觉，中国在防御抗疫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呢，它的政策在慢慢的靠拢西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想在某一个点上面，它会宣布不强制了，然后呢，基于自愿。
关于核酸检测费用问题呢，实际上海就有明文规定，就是说呢，这个核酸检测国家负担的，直到6月30号、7月1号以后没说，但是这个很多传闻就是说恐怕要个人负担了。那么，如果全民核酸检测难以为继，动态清零还能持续多久呢？种种迹象都表明，即便是党内高层对于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这个动态清零这个总方针或者政策呢，也出现了分歧。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动态清零还能维持多久？
我想作为一个口号，动态清零倒不会放弃。就像1958年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到了61年、62年呢，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啊，很多内容都抽空了。你看，大炼钢铁也不炼了，各地放高产卫星它也不放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呢，一风吹全都解散了，核算单位也回到生产小队了，可是人民公社的招牌照样挂，还叫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呢，也就还留着，表示党是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你动态清零，我想它就会这个样子。另外，它一些具体措施，有些它还会持续到24大，只不过呢，它不大会像上海封城那么搞了大张旗鼓、兴师动众。 会搞得低调些，零敲碎打一点，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了，但是他一定还要搞，表示呢动态清零不动摇，表示党的抗疫方针没有变，这要不然那就等于认输了，问题是习近平他认不起输啊，所以二十大之后，那当然这个所谓动态清零这个问题才会淡出，这当然是假定。习近平能够如愿的召开二十大，能够如愿的连任这个连选连任啊，如果在这期间冒出什么黑天鹅，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那么胡先生，我也再请教一个问题，您对这个全民核酸检测这个问题怎么看？将来这个费用如何负担？如果国家承担，如果这个全民核酸检测这个费用出现了，这个谁来出这个问题出现了变动的话，那么这个政策，这个核酸检测这个措施还能不能维持长久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当然就不可能维持长久了，这就是釜底抽薪了。你谁愿意了？本来就人家就不愿意去老去检测，没完没了检测，你再叫自己出现，那更不去检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招一出，那基本上就过去那套动态清零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所以看起来全民核酸检测这个问题对于动态清零能走多远，这是个关键。好，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呢，就是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在与奥密克戎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斗争。难道真的是全世界现在都在逆行，唯独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就是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北京最近会不会对这个政策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如果说三个月前或者五个月以前，中国对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的这个认识还不足的话，现在我相信通过上海抗疫这次这个几个月的封城，说他们得到的结论确确实实没办法清零，而且奥密克戎是无处不在，特别它最重要的是它90%几的这个比例在无症状传播。换句话讲，你如果没有症状出来，你不检测的话，你是不知道在传播的。所以呢，你可以很合理的怀疑，在全中国到处都在传播这个奥密克戎，只不过是大家没有出来去测，没有去这样大规模的去测，所以还没有发现。那么是我是个人觉得，中央其实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他已经没有动态清零，但只不过是刚刚胡明先生讲的对的，因为政治口号是他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他必须要坚持他过去被认为是他合法性来源的那个政治口号，那也就是说我们抗疫是清零政策。所以呢，这一段口号坚持的底下，实际上是我们就暗潮这个涌动，你可以看到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率领的团队现在在积极在恢复生产，而且呢，也淡化这个病毒对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影响或者生产的影响，要求恢复经济。那么在这个两种这个潮流下，一个在表面浮在面上的是一个清零政策，但是呢，在暗地在做的实际上是一种不清零政策。所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清零政策，它只不过是不公开去宣称。因为他一宣称，就跟他自己过去讲的宣传的是变成相反的，就像胡平先生说的是认输了。那么在不认输的情况下，继续向西方的抗疫政策靠拢，因为西方这一道抗疫政策被认为是有效的、符合实际的，也是能够让他的这个经济可以这个得以正常运转的。而上海这一次这个封城的最大的后果，不是证明这个清零政策是正确的，是证明了清零政策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这个危害恐怕短期内还不能恢复。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放弃清零政策，虽然口头还坚持清零政策，这是又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我觉得是大家是没办法否认的。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这个结论，就是说呢，动态清零名义上可能还会继续坚持，但是实际上他不得不放弃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